翅膀跟飞的提飞的团契，给我们唱这个美好的诗歌。是我们的神不改变，刚才诗歌说神替我们预备，所以很好。那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孔弟兄要替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把时间交给孔弟兄。谢谢潘弟兄。
我本来只是想那个讲一次，后来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那个内容实在太多，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了两部分。那这一部分是讲前面一段，然后再下一次有机会的话，那个再讲下面一部分。我发现这里边有很这个神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有许多的观念。那么我们以前有很多的 confuse， 所以我通过这个机会也想把这些观念给大家去澄清。当然这个里边可能牵涉到我们以前有很多的错误的那个教导或者是错误的东西，那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在批评或者是指责某些人，而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要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这样会提到一些批判一些观念，但是那个我们不是针对人，我们不是在这发泄自己的一些怨恨或者什么。好，我们先来念这个这段圣经，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吧？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级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让我们低头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敬拜你，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如此宝贵的话语。求主这个时候让我们衷心的来学习，来传讲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一旦传开，是愚人得到通达，是吧？求主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这里来高摩这个讲台，你除去一切拦阻你话语的各种的恶势力，使你的话语的光能够在这里发现出来，使我们能够把一切拦阻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给攻破了，把人的人心和人的理性都夺回归向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在这个时候给我智慧和能力来传讲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讲到那个以弗所书的前面一部分，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开始之前，神有一个极其美妙的计划，三位一体的真神要把他那极大的荣耀要彰显在他的受造物当中。他通过父子圣灵的工作要创造一批受造物，可以承受可以分享他的荣耀，也可以与上帝有美好的交通，并且来敬拜他。上帝这样可以赐给他们儿子的名分，使他们成为他家里的人，使他的荣耀可以得到赞美，以至于他的荣耀的彰显达到一个高峰。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些受造物必须明白什么是 美善，什么是丑恶，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他们亲自的经历过这些罪和黑暗，经历过这些各种各样的不义，所以他们明白公义的价值，他们明白光明的价值，他们明白美善的价值，以至于他们能够被塑造成为具有上帝那样一种美好品质的这样一种个体。所以他创造了人类，并且让他们接受试验，在他们失败之后，他就赐给他们救恩，通过他儿子的宝血来救赎他们，用圣灵来引导带领，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恢复到神的关系里边去，最后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边得到合一。因此当我们还活在罪恶之中的时候，还是悖逆自己的时候，神就开始拯救我们，并且赐各样的恩典，为把我们创造成一个新的人类，来作为他美善作为的一种器皿。不但是这样，原来与神的传统、神的律法、神的应许无关的外邦人，今天也借着十字架可以在神的救恩上有份，而且不分彼此都成为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个奥秘。那么作为使徒保罗领受了这样一个奥秘，他非常的兴奋，他迫不及待的要把这样一个消息传给外邦人，他成了外邦人的使徒。并且他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第三章就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就为这些外邦的信徒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这样的智慧，让他们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激励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里边和逼迫当中不要丧胆，而且要在那个信仰的根基上打好基础，以至于在将来可以承受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丰盛。这是这个前面三章的内容，是下面这段圣经这样一个前提。那么神的这样一个作为是怎么样来达到的呢？当然是通过教会。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开始讲作为一个信徒，作为那将来要承受那神永恒产业的主人将如何的生活。神的教会，神作为信徒的团体，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建立、亲自建立和设立的这样一个组织，他宝血所买来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首先保罗讲到我为主被囚的，他这个时候没有用使徒的名义来称呼他自己。当然他不是不明白，他开宗明义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他是以保罗的是以使徒的这样一个名义，这样一个权柄来写这封信。但是这个时候他在劝诫这些信徒的时候，他没有以这样的称呼，而是称呼自己是为主被囚的，是一个极其卑微甚至是羞辱的这样一个称号。保罗不止一次的用这样的称号，在他觉得特别重要，在那个劝诫别人的时候，他常常用这样一个称号。我们记得在腓立门书，腓立门是保罗的一个门徒，带他信主的，而且在他家成立了教会。这个腓立门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从家里逃跑，逃到了罗马，到了保罗那里，然后保罗带他信主，培养他，使他成为一个忠心的门信徒。这个安尼西姆因为感激的缘故，所以就来愿意留下来服侍保罗，但是保罗觉得不是很妥当，所以就把他送回去。在这个时候他给腓立门写了一封信，求腓立门来接纳这样一个曾经逃跑的这样一个奴隶。所以他在这个里面讲，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何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所以你看到那个保罗是两次的强调，我是在求你， 他有这个关系，也有这个地位，也有也可以吩咐那个腓力门来接纳。像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哦，请你，或者是希望你来接纳他，对不对？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我求你，我为我所生的这个儿子来求你。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也是表达了他的全权爱心。在给提摩太的信当中，他也说，他也劝导那个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的主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与福音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跟他有非常深切的关系，但是他不是以一个长老的这样一个名义来劝诫提摩太，而是作为一个为耶稣为主被囚的这样一个提醒他这样一个关系。如果说一位父亲对一个不成气候的儿子说，儿子啊，我今天不以父亲的名义，而是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来希望你以后好好的生活，来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个儿子该如何作想呢？假如更何况这个父亲又是为了这儿子的缘故身陷囹圄呢？所以保罗是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而且他在给以弗所的信中三次提到他作为一个为主被囚的，显示说他全权的爱心，也提醒他们作为主的使徒，为了信仰，为了这些外邦人，他所经历的各种苦难，提醒他们的信仰是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真实。下面他就提到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相称，英文可以说是 worthy of the calling， 你所的做的行为，你的行事为人要与你的恩召，你的那个 calling 就是可以解释成呼召、恩召、邀请，与他那样的恩召能够相符。那恩召只包含什么内容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恩召这个字常常与盼望连在一起。在以弗所书里边就讲到，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第四章第四节的那里说，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恩召和指望是非常有关系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时候，三十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在以弗所书一到三章那里所描述的，要进入到那样一个最后那样一个在基督里耶稣里一体的这样一个关系里边去，要被称为义，并且在将来得荣耀。所以这个恩召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在里边，这就是恩召的最终的目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信仰里边是不是包含这么极大的盼望的？或者你的信仰里边只是让上帝在你的世上在世界上活得更加的舒服，或者更加的成功，或者只是当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出来给我们排忧解难，当我们的一旦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请他走得远远的呢？假如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信仰里边所包含的应许，那极大的盼望，我们将怎样来度过我们余生的日子呢？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坚持到最后，那就是神的家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节那里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 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谈到这个，因为我担心人在丢失信仰以后就不见得还会有救恩，我就跟他讲到这一段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位牧师跟我说，这句话不是说那些没有忍耐到底的就不能得救。我当时听的是很有点惊讶哈，非常惊讶。如果你从这句话的逻辑上看的话，可能是有点道理，他这样分析也可能有道理。忍耐到底，如果作为 A 那个得救，作为 B， 那这个地方讲的是有 A 一定有 B， 对不对？但是没有说有了 B 没有 A 就不能有 B， 对不对？我是非常的 puzzle。 后来我就去那个读那个原文，后来我学了一点希腊文，我去读原文，读到原文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惊讶。我忘了把这个英文那个写在这里，其实英文那个也表达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只是没有表达的那么的清楚。那个地方保罗是在橄榄山的那个教训当中告诉他的门徒，那前面都是讲的复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耶稣用单数，唯有那一个忍耐到底的人，他必然得救。英文在 NAS 的时候， But the one who endures to the end, he shall be saved。 不但是用了单数，而且他强调这个那个人，他就会得救。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对不对？只有一个人嘛，一个人他坚持到底了，那个人他是得救的。所以我们这个盼望，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这个呼召里边所包含的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当你把它坚持到底的时候，你就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一切的盼望就变成真实的。下面保罗讲的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你有这个盼望，那你这个盼望必须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恩召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打发的，可以应付一下的。神要我们行事为人与要求我们有相应的行为表现，这一点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因为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边，我们通常只讲信心不讲行为，以至于我们甚至到一个程度是不敢讲行为，因为呢讲了行为就变成因行为称义。对不起，这个怎么回事啊？不，对不起，我其实那个后来做了加了一个 page， 可是我没有放在这个上面，就是忘掉了。 OK 我就读出来就行了哈。因为好，可以了。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四到第五节那里讲，做工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信就行了，不要行为，最好什么也不要做，那免得因行为称义。所以这样子以后就造成我们很多信徒是只有信心没有行为。到底信什么是信心呢？也不是很清楚。有点像，那不是我在讲别人啊，就是我想到我们那个我们的好多的家里的小孩子都有点公子哥儿们的气很足。你叫他洗碗他不洗，你叫他遛狗他不遛，你叫他干活他不干，他说他是你的儿子，他要你要做一切的事情来服侍他。所以的时候我就称我儿子说 Dude， 呵呵，就是什么公子哥，这个英文就是 Dude， 就是跟他开玩笑。对，所以我们造就，因为只讲信心不讲行为，就产生很多的 Dude 基督徒，是公子哥们的基督徒。可是其实保罗在那地方讲的不是信了以后不应该有行为表现，那个地方讲的是说，你不要以那种不是为了得工价而做那个工，不是为了得到神的救恩 而去做工，不是去积功德，就像那个佛教徒一样，你问他为什么你捐了去香火钱呢？为什么你那个做那么多好事呢？因为我要做这些事情，以至于我将来不会在下一辈子的时候会不会变牛变马，或者是变什么卑贱的动物，就这是作为积功德。在马丁路德的时代，那个天主教就有那个功德券，对吧？你把那个钱投进去，那你在那个炼狱里边的父母就很快就可以减少痛苦，进入天堂。那你投的，你说哎，我父母已经够了，我投的够多了，可是你还有爷爷奶奶呢，还有祖父祖母呢，还有爷爷奶奶的父母呢，你不断的投，那你说也差不多够了，可是你还有后代呢，你后代他们如果以后变成一个不成器的孩子呢，那怎么办呢？你先预先给他们在那个功德箱里边给他多存一点款，以至于他们如果干了坏事也可以不至于在炼狱里边那个受苦。所以那是一种功德，那时候靠功德来得到神的恩典。那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靠他们的行为来与神建立好关系。那个耶稣说 forget it，保罗说 forget it， 你那点行为与神所要求的相差太远了，你要靠的是你的信心。信心按照圣经的那个意思是根据足够的证据接受神所启示的命题，并且采取相应的行为。那当然你要说我为什么得到这样一个命题，那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把那个相关的新闻都拿来仔细的分析一下，那个应该是在这个应该是这样解释比较合理的。所以这个里边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品格和作为上。刚才我们讲的行为，那种靠功德的那样一种行为是建立在自己的作为可以达到神的要求。信心不是说没有行为，信心一定会产生出行为出来。我举个例子哈，大家那个也许我们这里的人好多人都都买过股票哈，很多人都有各自的理论。那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段那个Warren Buffett的那个买股票的理论，其实他的观念很简单，就是你在买股票之前要对那个公司进行很多的了解，你要了解他的 product。你要了解他的那个公司的结构，你要了解他的那个收支的平衡，你要了解他的经理是不是很有经验，而且他是不是关心他的那股票持有人的利益，而且他的那个 product 是不是在长期在这个市场上都能够不会过时，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要有 historical data， 你要知道过去的五年十年这个公司的整个的经营整个的情况怎么样，他给你证明了说他的那个盈利是好的，所以在这一切的那个信息之下，然后你就把钱投进去，是不是把你的5%/5%的那个放进去呢，或者是一小部分，你找出20个这样的公司，每个公司放5%呢？不是的，他的观点是说尽量的放多，这个叫做安全，那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投资理论的安全是完全不一样的。投资理论说你挑20家挑30家，每家帮我放了5%，这样鸡蛋不是放在一个篮子里就安全了，这是不是的，你找一个非常可靠的那个信得过的把你的钱都放在那里。其实你仔细想一下，所有的那个几乎所有有钱的那些真正发财的那些人，有钱人他们都是有这样的原理哦。比如说 Bill Gates， 他不是一个投资家，对不对？可是他是在这个一个原理里边，他一生的精力、一生的智慧、一生的所有的都贡献在一家公司里边。那这家公司当然 happen to be 很成功的，所以他所有的这些努力最后都变成了股票，所以都使他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那这个里边牵涉到了信心，这就是你那个信心首先要对，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对那家公司要很深的了解，在我们的信仰上你要对神的话语神所启示的命题有足够的证据使你明白，使你了解，使你相信。第二个，你要把那个钱投进去。那我们来看，就是要把你的永生，把你的将来就投在这个上面，这是你的行为。所以信心首先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信心有点像那个树下面的根， 他把握住了那个下面的那些泥土啊，能够抓住里边的营养，抓住里边的那个水分，他就能够产生出好的树干、好的树枝、好的树叶，有一天可以长出那个果子出来。但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在这里讲的行为，通常是那个后面的那一部分。那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按照那个行为来看，因为这个长枝长树那个结果子它有它的季节。我记得有一次前年我的那个同事给我两棵无花果树，我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栽在那个朝阳的那边，而且呢要栽在房子的那个地方比较近的地方，所以冬天呢不太容易被冻死。不管怎么样，第一年栽进去自然就冻死了。那个到第二年的时候，所有的别的树都长得那个青枝绿叶，然后到五月份了，我已经等不及了，这两棵树都死得像一根两根枯柴杆子一样的，所以我就跑去买了一棵樱桃树来，反正我太太也不喜欢我那棵树栽在那个前院嘛哈，我就把它挖掉，那个栽上一棵樱桃树。等挖开了的时候，发现它那个树根很强壮啊，在那个底下，在那个泥地里面，只是它的杆子还没有长好，它那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那过了六月份的时候，我另外没有被挖掉的那棵树就长出来了，而且我们去年还吃了20个无花果啊。所以这个是行为表现是有它的季节的啊，但是那个好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如果没有行为，说明你的信心是一个不健康的信心啊。有不健康的信心，像那个雅各所讲的，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如果你真的一点行为都没有，如果真的一棵树到六月五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它都不发出来，第二年也不发出来，那说明那棵树根本就是树根就是死的，它就是没有信心。所以那个信心不是说没有行为表现的，而且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强调行为。OK， 行为是很重要的。对，你若有真的信心，你会产生的行为出来，而且上帝会要求你有行为的改变，他也期待你有这样行为的表现。最后，并且他要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圣经上讲到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按照信心来审判，而是都是按照行为来审判。那你就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刚才我们讲的看到一段圣经是保罗的罗马书第四章4到5节，这是在同一本书里边讲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永生报应他。唯有抵挡不顺从真理反顺从博弈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上帝是按照行为来审判的。当然这段在以弗所这段话里边，保罗讲的行为主要不是讲的跟救恩有关的行为。那我讲刚才讲的这一段，是因为我想到这个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所以把它提出来讲一下。所以保罗是讲的与教会的生活有关的行为，所以他说行事为人都与蒙所蒙的恩相称。而下面这一段他是讲的怎么样在教会里边来有好的行为，可以建造教会，可以使得这个教会可以达到神的心意。所以那个他上来讲了有五种不同的行为。第一个就是凡事谦虚，谦虚我们都知道那个谦虚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我们也都很谦虚哈，我们就会觉得也很谦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例外，我们说虽然我很谦虚，可是只有我对圣经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我也正确的，我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我的意见才是最要紧的。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千万不要那个对号入座，我们只是在讲一般的关系。如果你从里边那个联系到自己的生活，那就是神呢在通过这些话来跟你讲话。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好多的事情争吵不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加州，我在那边上课，那我就住在他们的学生宿舍里边。那有一位比较年轻的一位牧师，正好我那次我跟他同事室友，那我们都很友好啊，非常友好。各位，这位牧师呢，他也是经历很丰富，他是台湾来的， 他多次的进入大陆进行培训，对地下教会进行培训啊，那个已经有七八年了，然后这次他在读博士，所以我们那个聊了很多。那他是一位加尔文派的这个那个坚定的那个支持者，那我呢不是很同意加尔文派的一些观念。那有一次我们就谈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然后我们彼此就开始探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很客气，然后就发现那个观点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然后最后就是个人讲个人的话。如果你看过那个成龙的电影或者是李连杰的电影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那个打架是怎么打的哈。他们从墙上跳到树上，树上跳到房上，然后又从揪头发抓耳朵，反正这你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是在那地方，你攻击我的弱点，然后我攻击你的弱点，反正最后都是这儿抓一把那儿抓一把。今天好像这个我的 file 就是最中间最下面那个，最中间最下面就是那个绿的杠子那下面。哎，就是对。嗯，最边上的，OK， 不过我有个图想给大家看一下哈。OK， 你不要给我去按好了，要不我这个东西万一又出问题。OK， 好，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再下面一个，也有问题。哦，是吧？不喜欢那个图，那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图哈、啊？是那个苹果公司过去十年的股票的那个增长的曲线和交易量的增长曲线。我为什么把这个图印下来呢？因为我发现我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那个激烈的程度很像那个曲线。一开始的时候很平稳，然后开始激烈，这样，然后那个交易量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最后发现我们个人在讲个人的话，最后讲完了以后，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是那个心里很沉重，因为那个伤痕累累吧，可以这样说。最后呢，都没有那个没有交流什么信息。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通常会是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通常是为了真理而战斗，可是最后变成了战斗，真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忘掉了。那如果假如我们要真的是明白那个加尔文他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你对他有些批评，那你至少要把那个东西好好的研究一下，每一个他的来源、他的想法，然后他的圣经的根基基础在什么地方，而且把那些相关的经文好好的研究一下，你就知道他到底哪里有合理，哪里不合理，你就那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方法。Anyway， 我是就说觉得这个是保罗提出的第一条，在教会里边应当有的品格，就是彼此的要彼此的谦虚，要谦虚。第二个就是说温柔啊，那个我们也很温柔哈，啊，就是有的时候不要把我给惹火了，惹火了我就不温柔。忍耐，那个英文是 patience， 另外一个翻译叫 long suffering， 长期受苦，不但要受苦，而且长期受苦。那个哥林多书第十三章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那个爱的这个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还要长期受苦，不但长期受苦，你还要有恩慈。讲话要 kind， 你明明受了很多苦，你要想跟那个人传达你的意思，你千万不要发火，还要 be kind， 这是很难很难的，这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就不敢多讲了哈。
然后接下来说是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在教会里边要互相的宽容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啊，人是有差异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喜欢跟自己啊相同的人在一起，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教会，中国人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有一个教会，对不对？中国人教会，韩国人有韩国人教会，那白人的教会，黑人有黑人教会，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边，跟自己的种族、跟自己的历史文化等等比较相符合的人的环境当中，他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比较自由自在，也可以容易跟别人建立关系，也容易有这样一个 ownership， 这样一个参与感等等，这是件好的事情。所以神建立不同的那个地方教会，为了服侍不同的人。可是在教会里边，我们通常也有很多不同的差异啊，对不对？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对这圣经的理解，对社会上好多事情不同的理解，我们都有很多的差异。那这段地方讲到要爱心彼此的宽容，要容忍对方的差异，能够彼此接纳。然后是下面是说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激励维持圣灵里的合一，圣灵是教会的合一是极为重要的，它是神所定规的，而且那个神在下面的那个一连用七个一来强调教会的一体性。所以首先我们的教会里边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首先我们都有一些与这个建造教会相符合的行事为人的一些品格，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在这样一种品格里边，在这样一种行事为人这样一个这个行为里边，我们才能够真正建立合一。 OK， 我们下面看这个教会合一的这个根基啊。首先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当然是指的全世界的教会，从古到今在神的心目当中，那些被蒙召的人都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有机体，它使人想到这个血肉的联系。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误用这样一个观念，比如说我们教会想建一个建堂要100万，可是我们没有那个钱呢。可是隔壁的教会可能他们的奉献很多，他们有400万，我们可以不可以跑到那边说，哎，我们要叫你们把这个100万给我们，给我们100万口好不好？不可以的嘛，哈，这个不可以的。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我们是弟兄姐妹，我可以不可以跑到你家去吃饭？也不可以的，哈，就是说个人有个人的责任，对，教会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不能弄一些不好的那个借口。第二个是圣灵，一个灵就是那个圣灵。然后下面是一个盼望，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前面所讲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我们蒙召的那个盼望，因为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可以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而且那个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那个一主，我们所听从，我们所服从那样一位管理我们，也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来的啊，这样一位，那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服从他，因为有这样一位主，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主人的仆人，那我们都与他相连。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们不要听别的弟兄姐妹的，我们也要听别的弟兄姐妹的，只要他讲的是正确的，是符合神的话语，符合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就当听。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叫我们，甚至叫我们要听法利赛人的，耶稣说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所讲的你们要听，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是在讲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尽管说
法利赛人讲的，可是我们仍然要听，我们不能因为说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不听。一信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一洗就是一个有共同的一个洗礼，我们同样这个洗礼，这个洗礼所表达的意义在每一个圣人的身上都是一样的，它表达的含义是包括我们旧生命的埋葬，新生命的开始，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以至于神的大能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也意味着我们脱离魔鬼的国度，进入上帝的国度。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根基，给我们这么多的条件，这么多的基础，让我们在教会里边能够合一，只要我们忠心的来按照神的意思来做，那就可以得到合一。但是是不是这样做教会就一定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一定的那个教会就复兴呢？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那这些是上帝所提供的，其实对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资源，对不对？那但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要建立一个成长的教会，那还有下面的事情。下面说在那个以弗所书那边第四章第七节那边讲，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下面就是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和教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恩赐，但是呢他这个地方没有强调，因为恩赐有很多种在别的地方，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那边讲到了，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和说方言的。罗马书12章6到8节那里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业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灵敏人的就当甘心。所以教会里边有多种不同的恩赐，就像一个乐队，很多人有拉小提琴的，有吹黑管，有各种各样的 OK， 但是怎么样使得这些恩赐能够用的合适，能够建立神的教会，像在乐队里边一样，你必须要一个指挥，把每一个人角色调配得很好，发挥他的潜能，而且是他的恩赐能够更好的发挥，这样教会就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地方保罗特别强调了四种恩赐或者五种，那都主要是跟话语有关的，就是帮助这个教会来合理的使用，来合理的挖掘和培养个人的恩赐，合在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他讲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使徒当然是首先是指的那个12个门徒，后来当然也包括保罗，包括耶稣的弟弟雅各，也许或者还包括巴拿巴或者是亚波罗这样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像有暗示，但是不是很明确。他们多半是经历过耶稣的在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和耶稣在一起领受过他的教导，他的教训，然后呢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也见过耶稣，所以他们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来做见证。而且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这些人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些人有建立教会的权柄，也保证是教会建立的正统性。比如说那些很重要的时刻，在哥尼流的 家里那个第一次福音传给外邦人，有保罗有彼得在那里，在撒玛利亚那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他不是使徒，他传了福音，可是需要彼得和约翰去给他们按手，去给他们证明这个教会的正统性。当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 那个外邦人的那个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那是他是一个使徒，所以这些教会是建立在这些使徒的这样一个根基上，保证了这些教会的正统性。那当然现在这些使徒已经不在了，可是他们所写下的圣经保证了这个接下来所建立这些教会的这个正统性。那他们是建立教会的根基，那个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0-11节那里说，我造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再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他们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他为什么到地上来？他在地上做了什么？他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死？他带给我们什么？他建立教会是什么？他将来要来做 要做什么等等，这些构成了福音的全部。所以这些人是很有权柄的，但是他们是不是可以随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是的，他们很清楚什么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除此以外，他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意思加在里边。保罗在加拉太书那个地方有一段经文，他去加拉太建立的教会，传的正统的福音，可是后来来一帮犹太人说，那些人还不够，这样的福音还不够，要受隔离，要回到犹太教的好多传统。保罗就斥责他们，然后跟他们讲，那个福音才是正统的，那个从神所领受的福音，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或者是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那一个福音不一样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他把自己包含在里边，他清楚地明白那个福音是不可以更改的。而且他讲问到童生，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你们。所以他知道什么是那个不可以改的，但是什么时候他可以给他自己一些意见。所以他不是一个就是说他是很清楚，就是说他的权柄的权限在什么地方。先知我们通常的意思理解是先知是讲预言。其实先知在那个福音里边在圣经里面不光是讲预言，讲预言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主要是传讲神的话语，领受并传讲神的话语，那有的时候也讲预言。所以那个福音是建立在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传福音的就不用讲了，那个很简单哈。牧师和教师，因为这个牧师和教师这个词，我因为在这个教会里引起很多的混乱啊，我不是去过去再回去来 make judgment 哈，我只是想把这个观念在这里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是牧师啊，让大家有个清晰的概念。牧师这个字作为一个名词，通常是在福音书里边用在耶稣的身上。只在这个地方一次的唯一的一次出现牧师或者牧者这样一个名词，作为一个职分。OK 通常那个讲到但是作为动词，牧养这个动词呢是用的用在好多人身上，用在那些教会的长老监督等等的身上。 OK 那而用那个牧养这个词呢，那个通常不用牧师，都是用长老或者监督，他们有这个牧养的这个责任。那个耶稣跟彼得说，如果你爱我就牧养我的小羊，那就包括彼得这长老什么，这些长老都有这个牧养的这样一个功能。第二点，
这个地方的文法上面有点很奇怪，啊，他讲神所赐的有使徒，他是说 the apostles， 啊，有一个定冠词，然后 apostle 是复数，然后有先知，也是同样的，有一个定冠词，然后是一个先知那个复数，然后传福音的也是同样的。可是到了这个牧师和长老呢，牧师和教师呢，这两个字是用同一个定冠词，都是复数，而且中间有一个连接词把它连起来 ，and， 希腊文是 kai， 可是那个 kai 那个字呢，它可以翻译成和 and， 也可以翻译成也就是，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已经有很久的时间，说这个两个是指一个职位呢，还是指两个职位？如果你把它翻成说 the pastors also the teachers， 那它变成两个变成一个，在这个文法上完全能可以想得通，或者就是说是指两个不同的，如果你把它翻成 and pastors and teachers 也可以讲得通。那后来就所以就对这个是两个职分还是有一个职分有很多的争论。那后来有一个那个专门研究这个语法的这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希腊文的语法家，他对这同样的语法结构在希腊文里边经过仔细的研究，他觉得呢更合理的可能性是说，这个前面这个牧师呢，这个职分呢包括了这个，它是两个不同的职分，牧师的职分是包括了教师的职分，但是教师的职分不包括这个牧师的职分，也就是说这个牧师是有教导的功能，而且呢可能也有牧养的功能，因为牧者嘛，耶稣就是牧者嘛，所以他有牧养的功能和教导的功能，所以他有两种功能，但是教师呢主要是指那些专门教导的人，所以而且呢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是有证据的，比如说在圣经里边讲到长老或者监督这样的通常都是用复数，也就是说一个教会里边通常只有不止一位的长老，而且这是长老呢，有的人是负责管理或者是那个牧养的，也有的人是负责教导的。这个地方这段圣经就讲到这里，提到这个。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你就看到有两种不同的长老，一种是管理的，对吧？一种是教导的。所以但是呢这并不是说那个牧师这个职位就不合适，其实有这个牧师职位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在教导的时候通常需要比较特殊点的训练，对不对？你要多读一些书，有的时候以前没有成神学院，后来可能有神学院，那你就要去读去好好的装备自己，而且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个教导的侍奉，所以通常你就容易变成一个半职的或者是全职的，所以这些人在时间上和精力上等等都花更多多投入的更多，那么他们在教会里边受到更多的尊重或者得到更多的权柄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有些教会是把这个牧师当作一个受薪的，他是在这个长老的领导之下，凡事都要向长老汇报。最近我们就听到这么一个教会，那这是不合适的，因为长老多半都是不是全，至少不是全职，或者好多有的时候不是半职的，他的好多事情心思都在他的工作或者家庭，或者那牧师是全心在这个教会里面，那牧师要受长老的那个领导，这不是很合适的。但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牧师的那个权柄提高太过分的提高，那叫什么都要听牧师的，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那他的牧师的那个权柄不能被质疑，这也是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了解这些观念的话，要回到圣经里边，把圣经里边相关的东西好好的研究一下。当然就是有一些新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一些改变，这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在圣经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那个是比较好了。最后那个我就讲一下这个神所赐给各种恩赐是有一些目的，就是为了建造教会。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是说要装备这些圣徒，使他们可以参与侍奉，
目的呢是为了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 OK， 所以这个地方又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些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发挥一个功能。在教会里边没有一些人有特别的那个更高的地位，而是大家都是同样的，都是主里边的弟兄姐妹，但是有不同的功能。那为了就是要发挥各自的恩赐，能够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说，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死或将来的死，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是每一个人都是，特别是作为使徒的保罗，他有这样一个体认，他也做出这样一个榜样，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认真的那个学习的。那下面我简单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有八个特质。这个八个特质不是某个人想出来的，这是在90年代有一个自然教会发展的一个创办人叫 Swartz， 他通过德国政府的那个资助，在94年到96年之间对全世界50多个国家7000多家教会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研究的主题就是什么是教会增长的原理，他把这些做成调查卷发给每个教会，在每个教会里边选出牧师和30个主要的信徒领袖或者是主要的同工，然后他们总共收集了有420万份的那个表格来进行仔细的分析调查，发现主要的一些特征，健康的教会特征。第一个，建造服侍者的领导力，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 build up 每一个服侍的人他的这个那个装备，他使他不光自己能够服侍，而且能够带领别人服侍，对吧？以恩赐为本的侍奉，就是每个人要发挥自己的恩赐。这是里边呢，有一些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有一些是下面要讲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讲的。所以当你把这些现象仔细的研究的透彻的时候，你就又重新回到了圣经，对不对？这神的话就是这样子。然后充满热情的灵性，包括这个里面包括读经热切的祷告等等，这是追在灵性上的追求。还有功能健全的组织，其实也跟这个刚才讲的有一定的关系。激励人性的敬拜，全人关怀的小组，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施工和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所以神要我们建立这样的教会，让我们建立这样的教会，不是靠人的技巧，不是靠人的那个思想能力，而是在神里边好好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建立这些教会。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 picture。 当然我们经历了有很大的一个痛苦的挣扎，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弟兄还在这里组成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不要气馁，我们不要气馁，我们尽量的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都贡献出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会看到那个完全的一个健全的教会，但是我们在地上为那样一个教会所做的每一份的贡献，神都会记得。所以我们不要气馁， OK， 我们好好的按照神的话语好好的来建造，有一天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教会 proud。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孔弟兄今天用很多圣经的话语。